充满平安愉快。阿弥陀佛。我们中国以古代传下来，过农历年见面是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这个是世俗世间，因为喜跟财对于一个人是好事。但是我们对于佛法了解以后呢，我们觉得平安比无缘无故的带到一大杯菜更为珍贵。平安就是福，无缘无故的中了奖了，还是挖到金元宝了，都是蛮麻烦的事。我们年前讲到第十讲，第十讲一二三四节讲完了，还留下一个第五节还没有讲完，讲的是无智亦无得，有无苦集灭道，修小乘的修声闻，以至于更前边的一段是修眼觉是因缘的，都无所得。那么到了修大乘修菩萨道，到最后同样是无所得，无智亦无得。在前边的四节里边，我们已经讲过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修六度、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度。那么继续要行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这些都在一二三四节讲过。我们现在看124页第五节，行人就是所谓修行的人，修行的人发菩提心，立下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我们在前边讲了，也就是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福道无上誓愿成。发菩提心要先发下四弘誓愿，然后修六度、修四摄、历经长劫、正在妙觉果位。但是到最后又为什么说无智亦无得？修行在求智慧，求智慧，有了智慧才能够有能观之智，正在说观之境，正在说修之果。但是修到最后了，经典上告诉我们无智亦无得。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往下边看，所谓无智的智，指的是六度里边的般若，也就是观察诸法皆空的这一种智慧，般若智。因为六度是以般若为首，以般若为主，般若同时也就是六度之首。而心经的支起主要说的就是般若智慧，所以般若海过六度，破了般若也就是破前六度。那么因此说无智亦无得，不但是没有般若，也没有不思，没有不思，没有持戒，没有忍辱。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统统没有，没有什么无所得。因为我们一直抱着有所得之心，我今天不思了，我捐钱了，这个 就是说我又说得啊，我做功德了，又说得自心啊，我今天别人侮辱我，我都忍耐下来，没有跟他计较争执，这个又是能说理然，有我有他，他侮辱我，我忍耐下来了，这个一切都是一种又说得的境界了，不是正道无说得的境界。所以在《法藏心经书》这一部注解里边说，知空智不可得，故云无智，说证的空利益不可得，故云无得。能观找的这一种智慧，说证在的是由于观照而证在的诸法性空的这一种空力，空力就是真如。所以《心经》前面说嘛，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诸法空相，其实就是说的诸法的空性，空性就是诸法的自性。我们口口声声说诸法世间万法没有自性，因为它没有固定不变自性，它是随着因缘条件一直在变化，所以说我们说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性，就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空性，空性就是自性。这个说起来很缠脑子，很缠嘴，事实上我们说法性，法性，法性就是诸法性空的这个性，诸法性空。我们这个地方说是发菩提心，离四弘誓愿，修六度四摄，历经长劫。这个长劫长到什么时候呢？因为在华严经里边告诉我们，菩萨出发心要经过实心、实主、实性、实回向，以至于如底，到了实底，到了实底，由欢喜底一直遇到最后的发运底。经过这五十个结尾，后边还有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妙觉菩萨结尾以后才是正在复国。这五十二个结尾要按正常来修行的话，要修多久呢？三大阿僧祇劫，无限的长时，简直是算不过来的时间。阿僧祇劫又称为复世劫，经上面这么说，有一块800里见方的大石头，长宽高统统是800里，不可想象的那么大啊。那么每100年天上的天人下界一次，下来一次，用他那个非常柔软、非常薄、非常细的天衣，这么从这上边呢覆翅这么一遍，到了最后，到了这个石头整个的磨紧了，每100年才这么磨那么一次，到石头磨紧了才称为一大阿僧祇劫，无限的长时。老实说，真正这么一说呀，吓得人不敢修行了。三大阿僧祇劫，那个画令都不知道要画多少个令啊，几乎是我们想象不出来那个长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观念在我们凡夫的时间上面来说啊，看这钟表啊，40个小时是白天，40个小时是晚上，一天24小时啊，那么30天是一个月，360多天是一年，这样算起来那真是三大阿僧祇劫好长啊。但是我们想想看，如果修行到了某一种境界，超越了时间观念，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不成问题。因为那种时间的观念不是我们每天计算的 365天是一年的这种观念了。比如这样说，有几位禅宗大德入定啊，一入定10天半月是很平常的了。但是他们在定定里边绝没有算着说我入定了8天了，12天了，2个礼拜了，绝没有这么算。入定出定还是刹那之间，像这虚云老和尚的故事嘛，在终南山朱毛棚修持，估计着大概要过年了。像这煮点东西吃嘛，煮什么？煮山里面那个芋头，装在锅里边，下边找菜来烧，烧上以后啊，像这打坐了，这么一坐入定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这个是大概就是农历腊月间啊，还没有到过年，煮上的芋头，不知道过了多久，跌到茅棚里边。在终南山修行的人很多了，像出世跟中在终南山修行的，包括着月下法师、法任法师、叶开法师，人数很多了。别人看怎么这么多日子没有见他嘞，就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一看他在定中，那么就这么禅制让他出定。出定以后说，念过了几天了，我们看不到你，所以说才走过来看你。大家又问他，你吃东西了没有？他没有吃啊。他说好像煮上了芋头，不知道熟了没有。结果大家一看呢，那个火呀老早熄了，打开锅一看，里面结着冰块。因为是冬天时候嘛，终南山又冷，那就是说他入定时间起码在半个月以上，定中没有时间，梦中也没有时间。中国唐代的小说里边又说为黄粱梦，书生上京赶考啊，好像这个故事说过，坐在走廊下边看那个店家的女主人嘛，在蒸窝窝头，另外一个道士也坐在走廊下边，说你要赶考啊，看你路上赶路很疲倦了，我借个枕头给你，你睡一觉，你睡一觉休息休息。他就接过人家枕头，就在席子上面这么一睡，这么一觉啊，刚睡下就觉得他的同伴同行的人来喊叫他，赶快走赶快走了，哎，这你还在睡觉的，我们要赶路了。就这么跟着大家进京主殿考试，很得意的考试出来以后嘛，哎，后来高中状元，国王很喜欢他，就招他为驸马。这以后啊，几十年间做了一辈子的大官，出将入相，得到国王的宠爱，得到公主对他的这个感情啊，后来还生了孩子。可是几十年过后了，老国王死了，公主先死，后来因为老国王还在，对他还是很友好。后来老国王死了，小国王登基，他太太的弟弟登基了。这个小国王最讨厌就是他这个姐夫，为什么？老国王爱女婿，对儿比儿子还要重嘛，所以说一登基以后先来找他的麻烦。最后怎么办呢？找出做官的时候的许多问题嘛，帮助无门斩首。就在这个时候帮着往外边推的时候，大叫一声惊醒了，一身冷汗。一想这几十年间又赶考到做官出将入相，做了多少事业，但是再一看呢，人家笼里面蒸的窝窝头还没有熟。我们想想看啊，这个时间观念，一辈子过去了也不过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所以说这个时间观念，我们真正修持到某一个境界，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嘛，这个已经是不成问题了。我们刚才说的是无知一无得，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想着，哎呀，我要努力修行了，我要正果了，我要成罗汉了，我要成这个成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我最后要成佛。我们一直抱着一个有所得之心，可是我们真正到了那个程度以后啊，这种心是没有了。真正到了正在我空法空，没有我了，哪里有还有一个我要成佛的？要是想着我要成佛，那么我的执着仍然还在呀。金刚经上说，菩萨灭诸无量无边无数众生而是无众生则灭诸者。所以这何？为什么呢？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如果你修行觉得我自己是大菩萨了，你不是菩萨。你自己觉得哦，我多神奇了，我已经是菩萨了，那就是你觉得你是菩萨，你就不是菩萨。为什么？你有所执着吗？有所执着。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修行成佛，成佛以后呢，当留今生，说到之处啊，天人拥护，到处都是来跪着接我，接我的，我成佛了。这个都是世间的执见，这个都是世间的执见。真正正在我空法空，我都没有了，哪里有一个我要成佛的观念呢？这个就是无智亦无得。所以说菩萨修止正则要理想，要无助，不着所修之心，不执着于所修的流度，不去说正之过，也不执着于我要正什么过，或者我已经正过。因为一有所住即是执着，变成发福。所以金刚经云，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在灭度者。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不是。菩萨亦如是不是，不住于相。这个就是说，不着所修之性，无知，没有性流度，也无所得，也没有证什么果。金刚经上面又说，是无有法，如来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复即不与我受记，如与来时当在作福。因为已有了自我的执着，下面就不必说了嘛，你的我执那么重，你还要成佛？那么这个就是说，不着所证之过，否则。所以金刚经又说，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菩萨不但破我执、破法执，且破空执，是名菩萨。这个就是无执亦无得。菩萨如果是还执着于我是菩萨，你还在修行的，有了你我，这个又是执着，又是执着。我们说正在复国，正在复国是要断在烦恼障、所执障，要正在二空、我空、法空。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菩提心大就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就是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如果这个时候还斤斤计较于你我，我拿了东西不是给你救济你了，如果还有这种观念，那就不是菩萨，那就不是菩萨，那就说等于你没有发菩提心，你还是世间凡夫。菩萨能观照诸法皆空之理，但不能够存有能观之智相。智慧他的能观之智，他的智慧到了能够观照诸法皆空的这个理， 但是呢，不能够存着我有了智慧了，不能够有这种想法，也不能够存着我呆着正在空里，也不能够有这种想法。如果是存着有能观之智与所得之空，那仍然是一种执着，那就是唯其般若真空的妙义，所以也要空，并且连空也要空掉，不至于又不至于空而行于中道。楞严经里边有这么一段颇详的经文，这是126页第一行，称灭尘和觉，灭尘指的是六尘，和觉觉的是我们觉悟能觉之心，散发出真如妙觉明心，而如来称本妙圆心，非空非底非水非风非火，非眼耳鼻舌身意，非色声香味诸法，非眼界乃至意识界，非命非无命，命无命界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界，非止非得。经文中的非事实上就是无，这个跟前面所说的一样了啊。那么大致就是说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诸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个前边这个几句说，如来藏本妙圆心，如来藏又称为妙圆之心，它不是底水火风，非底非水非风非火，不是底水火风，也不是空。这个底水火风空是印度古代宗教家哲学家自古以来认为是构成色蕴十大的因素。底水火风，底水火风是有实质，但是呢它是火合在虚空之间，所以说说底水火风是十大，如果加上一个空，就底水火风空就成了五大了。六祖坛经里边神秀大师的集子这么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持，无事惹尘埃。这仍然是有知有得的见解。菩提树明镜台，这个都是含有无的存在，还有所谓执着与法，无也是法了啊，有菩提树有明镜台，这个没有到了执行，没有到了性空的程度。那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何处惹尘埃，那样才是真正的待到了空性。所以五祖弘忍就说，神秀是到了门口还没有进，还没有登堂而为如是，而慧能是彻底的无在空性。当然这个都是对于两位大祖师讲的了，以我们末法众生顿根略智，你说要让我们顿悟，我们不要抱着那个妄想，因为由古至今像慧能大师那一种智慧的找不出几个，而我们的智慧那简直是一只蜡烛跟太阳光来比，那没有办法来比。所以我们还是从时时勤拂持，无事惹尘埃，还是从这一方面来修起，慢慢的，不要让我们心里边在思想上观念上行为上不要用那一种染污性的或者是恶念妄念杂念啊，这个我们还是从这个逐渐的时时勤拂持，从让我们的心识由软由染污而转为清净。所以六祖慧能的弟子他说，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表达出了空的体性，成寂的境界。 心经的经文空了五蕴，空了十二处，空了十八劫，那么这个是破天世间法。接着又空了十二因缘，又空了枯寂灭道的实体，这个等于破天了小乘。再往下边一句无智与无则，那就是连大乘菩萨说修说证也排除了，破天一空。一般学佛的人都认为有菩提可求，有涅槃可证，这样才发心学佛。如果学到最后竟是一无所得，那究竟学的是什么呢？这个也就是我们凡夫的观念了啊。说到无我，就想到如果没有我，是谁在修行，将来谁去证果呢？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观念。真正修到有羞耻的境界，自然知道没有一个无蕴混合之我，而有一个全体的大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那个同体的大我。所以如果说是无智亦无则，那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行人的境界的问题。我们举夫凡夫由于世俗的成见，认为有修必有说则，到我们真正了悟到诸法皆空的境界，自然就悟则真经妙觉的无漏智，都是我们真如自性的显露，何尝有什么智，有什么责任？我们以为我们现在呀是在修行啦，在努力的这个修行，行六度，行四时，发下多大的大愿。到了真正正在我空发空，正在空性，正在真如，才知道这一切全是我们本来具足的，本来就有的，不是向外求得，而是自性上本来就有。这个后边下一题个题目就会讲到这一些。金刚经云：知我说法如法语者，法上应是，何况非法。细细体会此段经文，就会慢慢悟知无知无得的意义了。无知无得，无知无得，我们过河要用小船也好，用划子也好，啊，用木帆、竹帆，统统可以，要过河。有船或者是帆过了河以后，那就要给船、帆就要舍弃掉。你已经达到目的了，已经到了对岸了嘛，你千万不要给船拉在岸上，几个人抬到，或者是由你自己扛到。你说啊，这个是刚才走我过来的，我可丢不掉，那就成了一种执着了，那就是一种有所得的执着。我们看第十一章究竟涅槃。究竟涅槃，小乘佛教三法印，三说的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如果加上一个诸受皆苦的话，称为四法印。或者说修四圣体，苦集灭道，灭就是涅槃。怎么能够证灭？就是修道，修道就能够证灭，证的就是涅槃。经文是这样说的：无智亦无所得。下边接着这一长短的经文啊，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一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唯有空故，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一般若波罗蜜多故，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是《心经》260个字里边最后的一长段。以上经文是《心经》五至一五则以后的全部经文。我们在这一段，我们在这里嘛，一段一段的分别来说。首先来说，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128页，这一段经文，无所得三个字，不同于无，不同于前边的无得，因为这个地方说是以无所得故，不是说无知以无得。无所得不同于上一段的无得，为什么呢？上一段的无得指的仅仅是没有能观之智，也没有所证之力，所以称无知以无得，故曰无得。而这一段经文里边的无所得是总结前面一大段，一直到经文前边是由思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以至于到最后无知亦无得，就是到了上一节这长长的一大段，做一个总结，就是无所得。总结到最后还是无所得。以无所得故，这一句就是说，这最后一段的最前边这一句，以无所得故，这一句它是承上启下。承上是上乘者思故空中无色，那么乘那么乘的无知亦无得那一段经文，而下边呢又承上启下的，下边又开启了菩提萨埵与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等等等等，到了究竟涅槃这一段。无知亦无，亦无所得故，这五个字在中间是一个关键性的承上启下。那么用般若正智观照出了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的五蕴，色声香味触法的十二处，再加上60的18节，再加上无明原性的十二因缘，或者说枯寂灭道的十生体，以至于到最后止则，都是这一切一切都没有自性，诸法皆空，没有自性就是诸法皆空，所以没有什么可得。诸法皆空，自性自性，这个自性两个字用的很多，但是实实在在的也有时候很难把握住真正的体会，真正的了解。我们给这自性下个定义，就是说自性就是本来是这个样子，永远是这个样子，而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使它变更的，那就是说永远不变的东西，恒常不变的东西称为自性。可是在世间法上面没有这样的东西，你随便去举出什么东西啊，你举出我这个从化学元素表上面有106种元素，那元素不变，元素照样会变，因为两种元素混合以后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嘛。那世界上任何一切一切有性质的东西，它都没有固定不变的这一条定义，没有固定不变的这个胎性，它就是没有自性。为什么？它是因缘和合的，它受因缘法的支配，因缘在众多的缘里边有一个缘变化，这一法整个变化。那所以说就是说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称为空性，又称为性空。那么在这我们说真入啊，无知亦无得，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已经证得
我空法空，没有我的执着，没有法的执着，能够亲启真如。
而真如的实体呢，
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前面不是心经里面前面不是说吗，是诸法空相，空相整个相指的就是它的相了，就是自性了，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诸法的自性，诸法的事相，简单的说就是真如。真如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真如不是一个东西，还是一个概念，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它既然不生，它当然就不会灭了嘛。啊，我们也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让它说是给它洗一洗让它干净，或者说给它抹点肮脏东西让它脏，根本都不可能嘛，也不能够使它增加，也不能够使它减少。真理就是真理，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那个就是真如。
所以真如实体本来是具足一切功德智慧，圆满不缺。那么因为我们凡夫在迷的时候觉悟不出来，而圣者彻悟，修到圣贤的地位，那么因为觉悟而现实出来。这个真如并不是原来没有而现在才有的，只是原来就有，而是为无明所伏笔。那么这个真如也不是从外边造来的，既然原来就有，不是先无而今有，也不是从外边求回来的，所以何尝有什么德呢？没有什么德嘛，本来就具足嘛，本来就有，所以称为无德。我辈举夫凡夫，执着五蕴为身心世界，那么缘觉声闻知空而又偏空的涅槃，全教的菩萨呢，知两边空有二边了，知二边而又上求下化之心，能说理然。由此能说即有贪取执着妄见，能说。我们拿我们的心来说，心是能够远离外境的，而外境就是说，说意的说，心是主观，心是主动的这一方面，而被我们心来远离的境就是被动的这一方面。能是主动，说是被动。
有我知，有法知，就有能说。在能说理然的时候，明明很明白的有能说的时候，就谈不到说是无知无德了。在这个时候，就仍然有贪取执着的妄见。所以观自在菩萨以他的般若真智观照，破遣了五蕴，破遣了十二处，破遣了十八劫，也破遣了十二因缘是生气，那么以至于无知无德，这一路下来的像是风扫浮云，天上乌云密布，一阵大风吹过来啊，跟那个云呢、啊、整个吹散了。那么将凡圣说一的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剃当干净，大风来了给云吹散了，云吹散了露出了太阳，或者说是露出了一轮明月，这样就是以至于凡圣清净之旅都忘，心上面没有这些智慧了，说得了这些通通没有了。那么到这个时候，我们的一颗心灵明洞彻，没有一法滞留，犹如万里无云，皓月当空，天空就是一轮明月，没有其他的星星云彩，通通没有。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呢？就是正在我空法空的境界。 然而到了一切皆空山穷水尽的时候，突然间回风如转，豁然开朗，不是一切都空了吗？啊，乌云，没有乌云，没有十处十八劫，一直一到了菩萨修得六度万行，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一切都空了，应该是到这个地方结束了。不，下边还有回风如转，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笔调一转，突然告诉我们一无所得故，因为没有所得，这样嘛，菩提萨埵菩萨才依着般若波罗蜜多嘛，这个他心没有挂碍，无挂碍故未有空故，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未有空故，愿力遍照梦想。到时候心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五蕴十处十八界通通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才心无挂碍了。你好，有一点点东西在心上，那就是一种执着，就是一种发福，那个一个周思胖喜福的福，心上面还有东西，就是一种执着，就是一种喜福，必须得什么都没有了，空荡荡的，万里无云，就是一轮皓月，这个时候才是无止意无得的境界啊！一切都给他披上荆棘，到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所得，心里边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呢，才菩萨的依着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没有挂碍也没有恐怖，就远离了颠倒梦想，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要有说挂碍还不会，有说挂碍就是有颠倒梦想，还没有办法到了涅槃。颠倒梦想我们往下边看，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唯有空不，这就是佛法的原用的地方。本来是到了一切皆空山穷水尽了，突然回风路转，又转出了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唯有空不，菩萨观照五蕴皆空，以至于到无止无则，何以又来者，又来了一句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究竟涅槃，又来了后边这一段呢。我们概略的简单的来说，真如实性的立体上本来清净空寂，真如实性实相等等，这个都是同一个意义了。在这个真如实性的，它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真理，在这个永恒不变的立体上没有任何东西，你任何东西啊沾不上扶不上嘛。那么这个就是说，真如实性的立体上本来清净空寂，像刘子慧能这样说，妙性本空，唯有一法可得，真如立体上面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东西沾不上，那么所以才说妙性本空，没有一法可得。但就般若的功力而言，般若的出生作用可以摧毁一切烦恼，扫荡诸相，闻是唯有一法可得，为其一切诸法都无所得，才是真正有所得。这是因为扫荡了众生心中的妄想执着，执着妄想以后，真如实性显露，具足功德智慧，圆满无缺，这就是说则，也就是究竟涅槃。一定要找到无止无得，诸法体当精进，空无一物，到哪个时候才能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愿力颠倒梦想。我们有没有颠倒梦想？我们有，我们天天在颠倒梦想。中国古书上面说知人无梦，智人指的就是圣人了，圣人心里边没有梦， 但是孔子很有梦，孔子干什么？梦见周公。他为什么梦见周公？他一生崇拜周公，他觉得周公啊是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这个大圣人，他心里面很敬仰周公，所以说他梦见周公，梦里边就梦见周公。像我这一颗妄心，白天大，要是在电脑上面写稿写到哪一段，或者是研究到哪一段经文或者哪一段理论了呀，晚上躺在枕头上面还在看那一段，看着看着睡着了，然后梦里面还在，好像是在这个在电脑上面整理这一段文字一样。这个可绝不是到了五智与五德或者是究竟涅槃，这个完全是妄想，第六识的妄想，第六识的妄想执着，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真正的大圣人是万间没有梦的。上海当年在上海有一个范公弄老居士，将近80岁左右，他在上海圣心念佛寺讲经，病重了，好多弟子了、莲友了都常常去看他。最后去了一个莲友，好意了，老人家呀，你要给什么都放下了，要一心念佛了，什么什么了，说了一趟勉励他的话。当然他还是啊合掌致谢，现在道谢。走过以后，他对他的弟子说：“我一生修持，我多年来没有梦，我连这一点把握都没有吗？”他就是认为那一个人劝他这一段话呀，他不以为然，就是觉得那个人。